欢迎收听认真闲聊，
我们会和大家聊文艺，聊旅行，聊美食，还有读书。我们喜欢大自然，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我们爱学习，让我们一起牵起小手，徜徉在知识的大道上，成为有思想、有欢乐、有吃有喝的四有青年。大家好，我是吕媛。
大家好，我是安琪。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认真闲聊。现在我要把声音沉下来，因为这一次我们要来谈一下菲利普亲王。本来呢，到六月份应该是菲利普亲王100周岁的生日，不过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告别了他。可能我们都或多或少在电视上或者广播里听过菲利普亲王的故事，不过我们对他应该还不是那么的了解。这一次请安琪好好给我们讲一下关于菲利普亲王的故事。
我觉得你可能大家就算不怎么了解他，一定看见过他的身影，因为他一直都会尾随在女王的身后出席各种活动啊。就是女王身后的那个人。
是啊，说到在女王身后两步的位置。
对，他是就是4月9号那个星期五去世了嘛，在温莎城堡去世。然后当时全英就是下半旗致敬。我老板的那个办公室就正对着温莎城堡，所以他就看到很多什么新闻记者啊，各种的那个人啊在那边。然后后来前几个星期不举行那个葬礼吗？然后就是也是就是那温莎城堡各种媒体啊，各种这个参加这个葬礼的人啊什么的挺多的。
我想问，就是菲利普亲王在他就是去世之前媒体就已经得到消息了吗？就是他已经比如
反正他身体不好已经很长时间了。去年年底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我们后来群里还发那照片，就是亲王和女王俩人合照嘛。然后我们就说你看那女王脸红扑扑的，然后这亲王脸都紫了，都发青。就是身体不好，他后来一直有心脏问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一天是或早或晚都会来临的。别说亲王了，其实女王就什么，她一旦驾崩的话，就是她之后的所有的新闻稿和各种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要做什么，就现在是英国就政府都是早就安排好了的。所以这些都是就是都已经都预备好的，就是因为你不可能临时到时候现那个。
对。
现想要干嘛干嘛嘛。对，
是女王也94岁了哈。
对，然后因为她也是马上要过生日了嘛，女王也是马上就要过生日了。然后就是准备这一期的稿子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就是女王如果一旦驾崩，然后她什么第一分钟会他们第一分钟会发给哪些国家那个电报，然后第二就第五分钟会干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之后多长时间以后 BBC 会报道，这都是安排的很好的。有条不紊的。
明白了。不过菲利普亲王他到99岁也真的是高寿了哈，就是用咱说中国人的话真的也算是喜丧了。
对，我之前节目里有提到过，就是那个 James 的奶奶也是99岁，然后呢他当时就一直说坚持到100岁女王就会给他写一封信，写一个贺年就是生日卡。
对，
然后当时那个我们群里说就是发出那个菲利普亲王去世的这消息的时候，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说菲利普亲王反正也不需要女王这封信，这平时的信太多了。
真的是
不用坚持到那个时候。哎呀，就开玩笑，就是就但是因为反正毕竟他也是生病嘛，所以不就是他现在应该算是安详的，就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休息了吧。
不知道他
生维度了没。他这一大他这一冷不丁出来这一个还没办法给别人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们以后的节目还会做个好几十年呢，大家慢慢听，我们会慢慢解释的。
你听你说还有好几十年呢，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以为我们做不了几年就完了呢。对，所以菲利普亲王他就是已经陪伴了女王70多年嘛，然后就是一直站在这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他是那个 女人背后的男人，
男人，
所以他其实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非常受到尊重和爱戴的。
对啊，就这个事儿是好像听起来像是一个套话，但是其实能做到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儿哈。
好，
对，没错。但他其实很多人，我不知道有，可能很多人不是很清楚哈，就是他其实，那个嫁给女王之前，他其实，他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他是一个就意气风发的那种海军军官，他是参加过那个二战的，所以其实那个他就是自从嫁给女王以后呢，他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这个王室的义务，所以我们可以来仔细的讲一讲他这一生的这个经历。
嗯嗯嗯，好的。
嗯，然后那个他一开始是就早，他早年呢就是颠沛流离的，
颠沛流离。
然后他一开始
果然没有一个故事是平凡的开头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菲利普亲王，他也叫爱丁堡公爵哈，就是他后来给他封了一个这个爵位。就爱丁堡公爵呢，是1921年6月10号出生在希腊的那个科夫岛 Corfu， 就这岛我还去过两次。
真是个
James，
哎呦，哎那边是就是风景特别好吗？
就英国人传统度假的地儿，在希腊。
哦，
我当时第一次去，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去圣托里尼呢？就这么有名的地儿。但是
那为什么呢？
圣托里尼在国外一点都不是很有名，就是这样，就是由于在英国，大家一般去度假都是去什么 Corfu， 然后不同的几个小其他的海岛。然后后来我第二次是强烈要求要去圣托里尼，然后才去的。然后圣托里尼还狂贵，因为就估计就是被就是像这种。因为圣托里尼是那种传统的就是白色的那种墙嘛，就很多，所以拍照什么的你知道，就是这种网红啊，就是那种当时比较火热呀，大家觉得希腊的象征就是那种嘛，所以呢大家都会去圣托里尼这种地方，但是其实去着还挺费劲的。嗯，但 Corfu 是一个很就是对度假胜地，就是大量的英国人都在那儿度假。
哦哦哦，了解了，有机会我们都去看一看。
嗯，这个亲王是不是跟你是不是同年，但是同月同日生呀？
对啊对啊，亲王比我大整整60岁。哎呀，对此我觉得6月10号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就愣往上贴。你看我这脸皮也真的是够厚的。
双子座。
然后亲王也是属鸡的
啊。真的？那还对，正好啊，几个轮回。哎呀，
对啊，而且你想他比我大一个甲子啊，所以
哦，真的一个甲子啊。哦，是是是，你那你还不赶快好好研究研究人家。了解了解，
我研究研究。我这不是，所以我这不是认真听咱们节目呢吗？
你是个听众原来。
对啊。对，没错。而且你看菲利普公这啊，爱丁堡公爵一辈子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是我的榜样。
嗯嗯，对，我们继续说。然后那个他其实一出生就不简单，因为他的族谱，就他的族谱包括丹麦、德国、俄罗斯和英国的王室成员，就是各种混。
哎呦，我跟你讲，我就喜欢这种不简单的故事。
你说他跟那纳博科夫他们家会不会有点什么关系？
没关系，我可以在我的脑海中把他们生拉硬凑到一起。
然后他的父亲呢是希腊和丹麦的，就是安德鲁王子，然后呢是希腊国王乔治一世的小儿子，然后他的母亲呢是爱丽丝公主，然后是那个路易蒙巴顿勋爵的女儿，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儿。你看看这个，
所以他是希腊人。
他是希腊和丹麦混吧，
混啊，
但希腊丹麦和英国混，
嗯，
但我不知道俄国的这个是哪儿，反正就是肯定是族谱里有。嗯，你想他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儿，他肯定有英国血统，
英国的。
对，然后他爸是丹麦和希腊那边的王子。哎呀，就是很不简单哈。然后呢1922年的时候呢，就是他不到可能1岁吧左右，就是希腊，对，希腊那个时候就发生了军事政变，然后菲利普王子的父亲呢就被革命法庭驱逐，然后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呢就派遣皇家的海军舰队，然后呢去迎接和护送这位远房的亲戚呢 就前往法国。然后在整个航程当中，当时只有一岁的菲利普王子就一直睡在一个用橘子箱改成的婴儿床里。你想想，这个皇室也很简陋啊，在逃亡的过程中。
哦，这真的，哎呦，从一岁就开始流亡啊！他
这
不能叫流亡啊，他这是要回，去往法国是吧？
对，就反正是被等于是被驱逐了嘛，从一个国家，但他就等于是只好去另，反正他们家亲戚族谱多，就随便找一个地儿待着就行。
嗯，好的，
让我说的这么随便。
啊，真的，我刚想说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故事怎么就这么简单呢？
对，然后那个，然后菲利普他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他有四个姐姐，然后也不知道他们家是不是就是也是这种那个重男轻女啊，就一定要生了一个男孩才能停，所以他就是上面都是四个姐姐，就是他是一个男孩。然后他的童年呢是充满在一个充满着爱的这个环境中度过的。就菲利普王子呢在早期的时候在法国接受那个就是早期教育，然后呢七岁的时候呢他就到了英国的蒙巴顿亲戚家生活，就他妈妈这边的关系，然后在那个萨里郡的一个预科学校上学。然后就是还挺欢乐的吧，那时候还挺幸福的。然后但是来了英国不久呢，他的母亲因为就是患精神分裂症，然后被送到精神病院，然后这就意味着少年时期的整个就这个时期，菲利普王子就很少有机会跟母亲接触，所以他就比较缺失母爱吧小时候。然后1933年的时候呢，就是他十几岁了哈，然后菲利普王子被送往德国南部的一所贵族学校就读，然后学校的校长，
他又去德国了。
对，学校的校长是库尔特汉，他是个犹太人，然后当时呢又因为受到纳粹的那个迫害，然后就不得不逃亡。然后呢库尔特汉他就逃亡了，然后后来他跑到英国，在苏格兰他建了一个挺有名的学校叫戈登斯道 Gordonstown 这个 school。 然后呢菲利普王子呢就跟着他一直转学到这里边这个学校继续读书。然后呢他长期就远离父母，然后这种寄宿学校的生活呢使他从小就得到了很多的锻炼，然后就是有这种非常突出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这种性格。然后他尤其是在体育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就是体育健将他基本上。然后就是如果到时候有可能哈，我们的那个公众号里吕岩同学也可以把一些照片放上去，大家可以看一看。哎呀，这个
可以的，可以的。
年轻的时候真是帅啊，就确实是你有丹麦和希腊的血统，可不是吗？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是讲他的海军生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那个他就决定参军服役。他当时一直就是希望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但是最后就是选择继承了这个整个家族的传统，然后考进了一个在达特茅斯的一个皇家海军学院。然后因为他们家族上面都是海军系统的，所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空军梦想。然后呢在他入读这个军校以后呢没多久，然后在有一次那个王室正好过去参观，然后他就第一次与未来的妻子，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谁哈，然后当时刚刚13岁的这个伊丽莎白公主就认识了，见了面。然后有一张照片，当时就是媒体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机会，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合的影哈。然后据说当时英俊潇洒身着海军军服的菲利普给伊丽莎白公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看了一个关于菲利普亲王的纪录片，然后就说好像就这一次吧，伊丽莎白公主就深深喜欢上了他。
对对没错，
怎么英俊谁不喜欢呀。
对呀、啊，还穿着制服。
继续。
1940年1月，然后菲利普呢以优异的成绩从海军学院毕业了，然后并立即服役于皇家海军印度洋舰队。服役以后短短两个月，他所属的这个勇士号就是 HMS Valiant， 然后这个战舰就参加了马塔翻角海战。然后这一仗呢，英国皇家海军呢就击溃了意大利海军，然后击沉了多艘那个意大利战舰。然后就是菲利普也因为他的表现非常勇敢，然后得到了上级的赞赏。 然后就是一直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吧，就是他一直都是非常表现非常的出色。然后就有一次就是意大利舰队被困在希腊的时候，然后就是菲利普还就是指挥作战，然后后来事迹还上了那个战报，就是还给了各种这种加就是这种嘉奖之类的。嗯，所以他后来就是成了皇家海军中最年轻的上尉之一。然后在这个服役期间，就他与伊丽莎白公主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然后并且数次呢就是受到那个伊丽莎白公主的那个邀请参加王室活动。嗯，所以当时他去世了以后呢，现在不是那个就是这个英国首相就是那个约翰逊嘛，他就还一说他还提到说其实菲利普亲王其实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个军人，现在就仅存的一些军人中等于是又走了一个嘛，因为幸存者已经不是很多了嘛，这老兵。
是真了不起。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讲他下一个阶段，就是出入宫廷哈，就是跟那个伊丽莎白公主的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这种书信交往嘛，然后还有这个见面呀什么的，然后伊丽莎白公主终于在1943年的圣诞节期间开始正式将菲利普那个王子的这个照片相片呢放在了自己的梳妆台上，然后就开始对外公开了两人的关系。然后呢就是二战以后呢，虽然就是有一些王室和朝臣吧认为菲利普王子是属于那种举止粗鲁的那种这种人引号啊，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与那个就是伊丽莎白的这个关系的继续的发展。到1946年的夏天，然后菲利普王子就正式向当时的是乔治六世国王提出了这个就是向公主求婚的这个请求。然后在宣布订婚之前呢，菲利普王子因为要尊重这个王室传统这个就是考量吧，然后他放弃了自己希腊王位的继承权，因为你如果有另外一个国家的继承权，你是不能够进入就是英国的这个王室的。
王室啊。
所以他等于主动放弃了希腊，他本来可以当希腊的国王的。然后他因为希腊当时的那个新的教也不一样，所以他改东正教的信仰，然后加入了英国的圣公会，然后并且加入英国国籍，然后还把自己的那个姓改成就随妈妈的姓，姓成那个圣蒙巴顿，因为他妈妈是英国人嘛，所以他等于是这样的话，然后加入了英国国籍，所以就是为了爱情牺牲了不少啊。
哎，你说假如啊菲利普当时就是没有和伊丽莎白结婚的话，后来他要是去治理希腊，也许就不会有希腊后来的这些就经济上的
乱七八糟的事儿
状况。对对对，真的是这，哎，希腊的经济真的这，
对，就是希腊就是被一段婚姻给转了运，
给耽误了。哎，真的，你这没就是都不一定哈，
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偶然的，机遇发生。那你说它是偶然吗？也可能就是注定，谁知道呢？很难讲。
对对对，咱们还是忙着升维度吧。
得又来一生词儿，你都没又不给人解释，真是。
就不解释，我们不解释，不道歉、啊。
我们光蹦生词儿，
我们就是这样的强硬，
也不挖坑。对。也不承诺。
好的，他们俩快结婚吧。
所以在那个婚礼前夜呢，那个就是乔治六世国王，就给菲利普封了一个爵，就封了爱丁堡公爵，然后奥梅内斯伯爵和格林尼治男爵，怎么封
这
么多个头衔？
这三个都是他的，
对，都是他的。对，但是用的最多的就是爱丁堡公爵。
哦，就为什么会有这种就三个不一样的？
不懂啊，可能是他的领地吧。因为过去的时候你不都是按着领地走吗？哎，一会儿节目录完了，我可以跟如果有还有时间，我可以大家讲一讲，就是你想那个怎么过去旧中国和现在的西方不都是女的结婚了以后要改夫姓吗？ 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讲讲就是伊丽莎白公主这个姓的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
哎，好的好的，
他们其实都是按照自己的领地，
那你
就
争取挤出来个时间吧，我们都想听。
他其实就是根据自己的领地去封爵嘛，就是你有爵肯定是有地盘嘛，所以他爱丁堡，然后肯定就都是这几个地方就都是他的了，但是呢就是最主要的是爱丁堡嘛。然后1947年11月20号，然后他们俩就结婚了，在伦敦西敏寺大教堂举行婚礼。然后战时首相呢丘吉尔形容这次婚礼给战后满目疮痍的一片灰暗的英国平添了一道色彩啊。然后就还有一个他们俩
的
那个结婚，对，还有一个那个结婚照，哎呀那个女王的婚纱，对，就前年还有一个就是王室的那个婚纱展，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王当时的婚纱，还有那个当时那个戴安娜公主的那些婚纱，哇塞特别的牛，特别好。然后呢结婚不久，然后菲利普王子呢就被派往皇家海军马耳他基地服役，然后伊丽莎白公主和普通的军属一样就随军前往马耳他。然后1948年大儿子那个查尔斯王子诞生，然后1950年大女儿安妮公主诞生。然后就是菲利普亲王就属于那种做事他一般都是做事从来不喜欢后悔的那种，但是他后来在晚年的时候对很多对一些媒体和一些亲戚朋友表示过，就是唯独有一点就是遗憾的事情吧，就是他为了结婚，就是为了他的这段婚姻其实中断了自己的海军生涯，他觉得非常的遗憾。然后就是有一些熟悉皇家海军历史的这个人呢表示，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婚姻哈，就是说就即使是完全依靠他自己的这个资历和他的努力，他如果一直在海军服役，他最终很可能就会晋升到第一海务大臣了，就也是最高的就是一个职位了。然后1952年1月的时候呢，伊丽莎白和菲利普，然后就是替代那个身患重病的就是那个乔治那个国王出访非洲。对，然后呢国王当时呢还不顾医生的劝阻，然后亲自到机场送行，然后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变成了最后一面了。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记得报道当时说，就是伊丽莎白当时是在就是肯尼亚的一个野生动物园的那个狩猎的小屋，一个小树屋，就是一个树屋在树上哈，在那个树屋里接到了那个去父亲去就他的父亲去世的噩耗，然后说等他从那个树屋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了伊丽莎白女王。然后下一个阶段呢就是新叫新型王室，就是菲利普亲王呢就告诉自己的妻子说，你现在已经是英国女王了。就是当时其实对于他来讲，他就是有一个朋友当时回忆说，就是菲利普亲王当时的表情就感觉是半边天都塌下来压在他身上那样，就是重担在肩的感觉呀。然后他就是从此中断了这个海军生涯，然后但是他又必须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那个就是位置嘛和角色，所以他就其实变成了女王的丈夫嘛，女王背后的那个男人，所以他就必须要做很多的那个努力呢去适应他自己的这个新的这个角色。所以在那个伊丽莎白继承王位以后呢，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的突出，然后就后来就随着什么加冕典礼的到来啊，然后就是各种场合吧，菲利普亲王都是准时的陪伴在女王的身边，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获得过这个宪法地位，就他所谓的这种宪法的这种权利，但是女王是有的嘛。但菲利普一直都有很多的想法，他希望能够推动一些改革，然后希望能把就是这种传统的这种皇室家族可以变成现代化，可以让他们提高办事效率。但是呢就是受到了这个，因为他没有权利，所以他就受到了各种这种保守思想的这种朝臣的这种强烈反对，所以他其实也挺受到挫败的吧。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积极的投入到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 social 的这种过程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就是各种跟好朋友在市中心的那些餐厅啊夜总会啊聚会啊， 然后就一时就成为那个媒体各种这种追踪的这种新闻报道的那种人物，因为他就可能也是受到挫折吧，他也有劲儿没劲儿使，所以他可能就是先就等于就是去各种放松和娱乐，对对。然后呢，但是他其实在家里，因为女王很忙嘛，所以在家里的话，教育孩子基本上都是菲利普说了算。所以在他的坚持下呢，查尔斯王子就就读于那个父亲的母校，就是苏格兰的戈登斯道这个学校。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查尔斯王子从此就远离了父母，在苏格兰读书嘛，然后就特别孤独，然后就是也没有人际圈啊什么的，所以他就变成了长期的跟父母跟他的爸爸，就是这个菲利普亲王，长期的就父子关系紧张。这段当时媒体反正就是也是就是一直紧张了很长时间，媒体也都是一直有一些报道。
现在查尔斯王子也70多了吧？
对，就是说还看他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继上这个位，看谁能熬得过谁。
哎呦天哪，好吧。
菲利普亲王的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大家都知道，就他对那个大自然特别的关注，所以都管他叫自然之友。他因为他从小呢就颠沛流离，然后养成了这种独立自主的性格，所以他自然而然的也非常的关注就是年轻人的这个成长和发展。然后呢，56年的时候，他设立了一个爱丁堡公爵奖，然后每年呢奖励这个15到20岁的这个青少年，就是这个勇于挑战大自然、发展个人才能和领袖才能的这些青年。然后呢，几十年来，全英有600万年轻人先后获得爱丁堡公爵奖。然后呢，自然保护是就是因为是他的一个爱好嘛，其实所以这个自然爱丁堡公爵奖里面有很多跟大自然相关的一些条款。所以他呢就是其实是很热衷于这个野生保护、环境保护的。也曾经出任过这个世界野生基金会的第一任的国际主席。他有一次接受那个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呢，他就是因为人类掌握着，似乎好像是掌握着对地球生物的这种生杀大权，因此应该就是从一个就需要从一个道德的高度看世界，而不是应该就不能够随意的就是恣意妄为吧，导致物种的灭绝。所以他就是积极的参加各种野生动物保护的这种项目。然后在他同时就是对大自然的这种热爱吧，然后他同时也是一个特别牛的，他也是特别资深的体育项目爱好者和支持者。就他刚才说他从小的时候寄宿学校就体现出他非凡的运动的这个能力。他本人是特别喜欢帆船、马球、赛马、赛车，然后并且是那个驾驶马车的一把好手。
很多和马有关哈。
对，就是哎，你知道皇室嘛，就他们不都是都是马术啊，这种马球啊，其实都是像英国私校很多运动都是跟马有关。就是他们的传统吧。就是有一些媒体当时的照片，就看他年轻的时候那种黑白照片，就是他曾经就是那个就是他在他打马球的时候的照片。他当时是在英国，他是在英国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马球运动员之一，就他的那个技术已经达到那个水平了，他不是就是自己随便玩玩而已的那种。
达到国家级运动员水平。
国家级运动员，对。然后他晚年的时候还参加各种体育赛事，然后有张照片，就是说他05年的时候还亲自参加那个就是马车活动，他就是驾马车然后越野那种。
哇，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
对，很厉害，就是很健。其实因为你一直运动嘛，身体就很好。然后他还经常冲浪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特别的就是运动型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是这个人呢，其实有一些对他的一些负面的评价，都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快人快语的啊。他说话，因为有的时候经常就是因为说话非常冒失，然后呢，或者是政治不正确，然后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讨论和非议吧。就比如说他有一次86年的时候，他从那个伊丽莎白那个二世女王访问中国的时候，然后当时就。 玩笑的劝告当时在北京的一些英国外交官和留学生，说不要在那里住得太久，否则也会变成小蜜蜂眼儿。然后其实就是一种幽默嘛，但是其实就是体现了出来一种就是种族歧视啊，或者是这种政治不正确呀、啊，或者你是不是这种就是这种标签啊，
你要
现
在
这种
就有人会可能会这么解读了哈。
对对对，然后他2002年的时候访问那个澳大利亚期间，然后还询问当地的原住民代表，说你们是否还是那个继续还是那个互相狩猎和互相投掷标枪。特别逗。然后就反正就他有的时候就是幽默，有时候或就是他就，所以为什么黄史说他粗鲁呢，就觉得一开始就觉得他就是因为他毕竟不是受到皇室的那种从小的这种严格的熏陶教育长大的，什么礼仪什么的，他你想他从小就颠沛流离，然后就去了寄宿学校了嘛，所以他并没有，他所以说话比较就是随便，没有考虑到这么多，
比较大线条，不够谨慎啊。
对对对对，所以说那个英国的有一些小报甚至还专门就编辑过那个菲利普亲王笑话之类的这种搞笑文集。然后就是你提到菲利普亲王，就不得不提到他就是这70年来的这种对女王的尽职尽责吧，或者是对英国、等于对英国民众吧，也算是，或者英国政府的这种尽职尽责。女王曾经称那个爱丁堡公爵是她力量的源泉，就是砥柱啊，她的靠山啊。然后虽然呢、
我们都需要这种力量的源泉。
对，就是虽然菲利普亲王一生中有很多这种言论和刚才说的这种行为啊，然后引起一些非议和不满，然后他和大儿子那个查尔斯王子的关系也不好，然后呢，而且被认为就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就是这一段婚姻的失败也得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呢，很多这种皇室的观察人士都认为，就作为一个军人出身，就是心直口快的这种人来说，他能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忠实的陪伴在女王身边，然后履行各种义务和职责，是实在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对呀、70年呢。
对，而且他就甘心，他从自己那么成功的一个海军军官，就甘心变成一个幕后的，然后衬托自己的老婆，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这一下子他的、其实他的那个他的自我认同和成就感就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嘛。所以他有一次在那个 BBC 的访谈中就是坦率的表示过，说我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我自己的办事方式，我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这就是我的风格。他说但是我做每一件事都会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当时亲王90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首相卡梅伦嘛，然后在他的生日的时候就说亲王一贯以旁人难以效仿的方式接人处事，然后他那种平易近人没有官话和废话的办事方法让英国人感到非常亲切，就他也属于那种很平易近人的这种亲王，因为他毕竟也不是就是出身特别的，就是他不是从王室一路这样走过来嘛。这钻石朱比利那个时候就女王有一个庆典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公爵已经90岁了，然后当时他和女王还陪同女王当时在这个船上就是顺河大概沿着泰晤士河开了7英里吧，就是向沿路的这个民众啊挥手啊什么的，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庆典，所以大家都等着要看女王和亲王。结果他90多岁嘛，和女王俩人就一直站着在旅途中站了80分钟，就觉得对90岁的老人来讲非常的不容易啊。然后但是就因为这一次就特别的累，可能也是因为累的吧，然后第二天他就因为那个膀胱感染然后就住院了。其实膀胱感染好多都是累的和那个什么、就是休息不好或什么、
过劳。
发炎什么的，对、
嗯、
然后他康复以后他就是身体刚刚好的可以出门吧，然后他就去陪他的那个安妮公主观看英国马术队比赛去了，然后呢，而且那个他还参加那个还观看，当时因为12年正好是伦敦奥运会嘛，然后他的孙女儿扎拉菲利普斯是在里面是那个是选手，然后他当时还去参观他孙女儿的这个比赛，所以就是还是对运对运动赛事什么的非常的关心。嗯，然后那个2017年的时候4月份，然后菲利普亲王呢就陪女王在贝德福郡 Bedford 开设了一个新的大象护理中心，然后去参观。然后同年5月呢他就宣布了他在女王的全力的支持下然后退出公开活动，当时他已经95岁了、
啊、
就他从此就不再开始、不再做这种公开的这种活动了，嗯，
就是退休了。
对，但这个我还隐约记得当时，对，当时是说，然后我们就心想，女王还没退休呢，你怎么退休
了？她年纪大嘛，女王
也
快退休了吧？
对，还是女王不能退休啊，女王得只能驾崩啊，不能退休。
哦，
对，所以她退休了嘛，她退休了的话。当时呢白金汉宫就有一个统计就显示说从1952年就是以来他单独出席过22000多项这种活动，然后进行了5496次这种公开演讲，然后稿子都是他自己写的，然后他还出了14本书。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想说女儿要是有时间你可以找菲利普亲王的书来看看。
好的好的好的。
当时特里莎梅就梅姨当时还就是也是对他毕生的出色的公共服务表示感谢，所以其实他这一生除了这个二战是为了国家服役，然后二战之后等于是辅佐女王，然后又运用他当时的他自己的这个地位，然后为英国的这个社会其实做出了很大的这种贡献吧。
是，
嗯。大家可能都说嘛，就说他虽然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可能对大部分人的眼里，大家只知道他是女王的老公，就觉得他其实只知道他为女王尽职尽责，但是其实并不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背后都做了一些事情。
嗯
嗯，就是他就说那个他虽然是一直都陪伴女王各种出访啊什么的。嗯，但是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我们接下来可以好好的说一说，就是他创造了爱丁堡公爵奖。
哦，
就刚才可能有大概提到一下啊，
嗯嗯，
就是这个奖项呢其实就是为了鼓励年轻人开办的一个奖项，然后这个奖项呢就是为了当时是为了鼓励那些不愿意或者无法参加童子军的就是 scouts的那个男孩子们，然后让他们多参加一些挑战自我的活动而设置的。因为当时童子军的限制很多嘛，然后体能要求也非常大，然后所以很多小孩子小男孩呢就望而却步，就不想参加。所以其实爱丁堡公爵奖其实并不是强迫，然后也就不是强迫孩子们就参加一些活动，但是他也没有一些很多繁琐的这种限制。所以他当时第一年设立的时候就吸引了7000多个14到24岁的男孩子参加，然后58年开始女孩子们也获得了参与的机会，但是年龄范围是稍微有点不一样，是14到20岁。然后呢这个爱丁堡公爵奖呢慢慢的就走出了英国，它不光是在英国有这个奖项，现在它是一个有一个单一个一个独立的一个组织吧，就是一个委员会在运营，已经被144个国家和地区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变成一个全球的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至今全球都有800万人次参加过这个项目，然后就是参加的人特别多，而且因为这个奖项吧，它是鼓励年轻人踊跃参加社会活动，然后积极锻炼身体和提高自己的技能，发展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爱好，然后热心助人，然后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所以呢那个就是年轻人在参与的同时其实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生活体验和 而且培养了这个对未来的职场啊或者生活呀，就是你所要必须的这些必备的技能和品质，比如说坚韧的毅力啊，然后有信念呢、啊
嗯、
对你的承诺啊、嗯、坚守你的承诺，然后还有用团队的合作精神啊、
嗯、
等等。
对，这些都还挺重要的。
特别重要。
对，
而且对年轻人的发展
宝贵的财富
特别重要。对对对，他并不是说你考试分有多高或者怎样，他是教给你怎样去面对生活和世界。嗯。
对。
所以获得了爱丁堡公爵奖的这个国际奖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在申请大学或者是以后的工作上其实都会被优先考虑，就因为这个奖的认可度很高。所以呢就现在就变成了，就是虽然他初衷是认为就是获得的这些人都肯定是具备这个服务社会然后承担责任勇于挑战自我的这种潜能吧，但是现在有其实像国内哈，就是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什么就会觉得你想申请好大学或者有好工作，你就必须要去申请这个奖，就是就变成了一个考试的加分的砝码。
那现在国内的这个参与的年轻人多吗？
多，挺多的，其实在全球都很多，就是在亚洲、欧洲、大洋洲都很多，因为它这是一个国际上认可的。而且像这种就你一旦是获得了这国际奖，比如说你想申请牛津和剑桥，你的履历里就写到我是获得了这个爱丁堡公爵奖的，那你就被录取的那个几率就高很多。包括你以后找工作，比如说你想在对你比如说你想在这种就是这刚才我说这些认可的这些国家你找工作的话就很好被，因为你想都是年轻人都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你获得了这个奖，大家知道你对这个自我挑战然后毅力方面这些团队合作这种方面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就会优先录用你啊，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砝码。后来就是有一点变形，但是在英国本身其实还好，就是很多年轻人会参加这个奖项。这个奖项其实它分几个等级哈，它分那个铜奖、银奖和金奖，然后它其实有点复杂哈，它就是说参与者呢需要在就从一年到四年期间完成四个项目，然后你是必须要在25岁生日之前就完成，因为是年轻人的奖项嘛。然后呢这个等级呢需按顺序从铜到银最后到金，就一点点升级这种。然后在金奖的级别，然后参与者需要完成额外的第五个项目，这个项目是需要在户外进行为期5天的这种活动，就是有比较有贡献的这种活动。然后呢每个等级的参与者呢需要满足相应的活动时间，然后以完成这种考核。然后比如说同级的话就是3到6个月，然后像金级的话就是12到18个月。就是你要在这个项目期间定期的给自己安排这种活动，然后并且达到足够的时间，然后通常是每周至少得1个小时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你才可以被就是等于达到考核吧。
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么一个
长期，对，它是让你意识对这几年中就是你要长期的服务于自然或者是 community， 就是社团社群，然后去帮助别人或者做这个项目挑战自我。所以它考核的这个长期，它并不是说你这我努一下几个月就完成了，就不是，它是一个挺长的。
好，那具体有哪些呢？
他刚才说有4项嘛，然后他4项主要的第一块是志愿者服务，就是 service， 就是为了提高社会服务意识。然后里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去医院、孤儿院、养老院当志愿者，去社区教育当服务，就教小朋友啊什么的，就是还有环境保护志愿者，然后或者其他类型的这种志愿者，就都是志愿者服务，这是第一方面。
帮助社区老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啊，对，估计也算对。然后那个。第二部分呢就是身体锻炼，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爱丁堡亲王是很注重身体锻炼的嘛， 就英文叫 physical recreation， 然后是为了提高年轻人的身体素质，就不能老在家里待着，然后不动换，然后光提高学习成绩是没有用的，就需要提高身体的素质。所以呢，他说你可以在那个可选的这个体育项目呢，其实包括很多，有什么健美操啊、攀岩啊、射箭、滑旱冰、羽毛球、橄榄球、篮球、徒步越野、保龄球、帆船、独木舟、什么皮划艇、藤球什么，这些都算。然后呢，但你要保持一定时间，你就不能是说你就参加一个什么就完了，它就是要一定时间的一个积累，然后它按照你这个时间去来评估你。然后第三个方面呢是技能，就是 skills， 这个是为了鼓励发展个人的技能和兴趣爱好。就是他就这个亲王呢就觉得人不能是一个单一一个层面的人，他应该有各种的就是兴趣爱好。然后就比如说你这个项目里面可以选择的有什么无线电呀、家具修复啊、植物编织啊、做首饰啊，还有什么礼仪枪操都没听说过，针织那个就是等于就是织，就是 knitting 嘛，就是那个打毛活等于是。然后语言，然后古典吉他、花体字、书法，然后粘土建筑啊、什么雕塑啊、图书馆管理，什么编程打字、钱币学、烹饪、绘画设计、什么织物拼接、金属摄影等等等等，反正很多很多。
它这个覆盖面还挺广的。
对，而且它其实你看是男女都可以通用的，就是它就是鼓励你在学习的课业之余，你要锻炼好自己的身体，而且要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是鼓励你有更广泛的爱好。
对，其实可能一开始大家就可能有的父母就觉得这东西其实离考试很远，对孩子有什么用。其实真正能陪伴孩子一生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好身体和一个好的爱好。就是他能陪伴的孩子身体就很远。因为其实我如果反思我自己的话，就是当你碰到各种情况的时候，就其实你的那个兴趣爱好其实是能够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的。比如说你可以帮你转移注意力啊，然后可以帮你发就是释放你的那个压力啊，什么都可以。所以
对对对，
而且很多人其实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最后变成了专业的职业的，这都有可能。
而且兴趣爱好多一点也比较容易帮助你度过人生很多的困难。
对，就是刚才我说的，对对对。
哎呀，
没错，
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兴趣班上的太多了，所以长大没有什么兴趣上班。这个是我最近看的一个笑话，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剪掉，
说话挺好。
剪掉，
不剪，挺好的，不剪。
好，
我现在说第四点啊。第四点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探索活动 adventurous journey， 就是它是鼓励这种探索精神。这个呢它会分着不同的，它按照刚才说的那三个不同的等级的要求会不同。比如说如果最高等级的话就是金级，金级的话是要求至少是四天三夜，然后这个在这个就是四天三夜的时间在户外哈，然后至少有8个小时的白天的活动时间，然后就至少有4个小时在行走，然后就是而且你要是晚上在那个野外住在帐篷里，也不能住在那个酒店里。就是它是一个等于是纯粹那种户外的这种探索，就是徒步这种活动。所以呢就是他这些大家其实能看出来他鼓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哈，
像咱们这样的年轻人。
对，像我这样，可惜我已经超纲了。
对，我一看你挺符合的嘛。
对啊，但是我发现太晚了。就是这个呢，这个奖项其实有10项的这个原则哈，这个我大概说一下。它就是说第一呢是自主性，就是说你这个整个你这个四大项方面，你自己要做什么，你想去做什么，想去做哪些方面，都是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环境和情况去制定的。 然后呢就是是什么是最适合你的，或者什么是你的兴趣点，就是它不是别人或者是就强加给你的，或者说你一定要做这个才行，就是所以它其实是有你有一个人的自主性的自发性。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它采取的这种非竞争性，就它是这个奖项它本质是对自我的挑战，而不是对跟他人的竞争。
嗯，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四项都是对自我的提升，自我的挑战，毅力啊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些的计划都是他们自己这些参与者自己为自己定制的，然后挑战自己，然后呢激发自己的兴趣啊动力啊能力啊什么的，所以它并不是一种竞争性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可实现性，就是它就是鼓励就是你这个参与者制定的这个计划吧，是就是在这个一定的指导和这个就是启发下是可以实现的，不是要制定那种可以不可实现的那些不太实际的那些目标。然后呢第四呢就是自愿参与，就这个不管是你去做志愿者呀还是去做什么，就是都是自愿的，而是通过你自己的闲暇时间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些服务，而不是被迫的或者是怎样，就是强制性，对，一定要去，不是那种监狱服役式性质的。然后呢第五呢就是要可以促进成长的，就是参加这种计划是可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成长，然后这个个人呢可以得到宝贵的经验和生活技能，然后可以让年轻人自信的成长，然后他们对周遭的环境和小区的这种关注，然后也可以令他们成为负责任的年轻人。我觉得李源就达到了这一点，他对周围的环境和小区非常的关注。
谢谢，我真的觉得，如果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生活之外的事儿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会更好。
对，而且关注的也不是那种，离自己就八竿打不着的，就是你其实是你关注的自己身边的，但是是你之外的事儿，就是等于
是
说我们如果大家都关注自己周围，对对对，如果大家都关注自己周围这一片，
对对对
对，然后大家都把它弄好了，都向社区提供帮助，那其实整个大家庭就好了嘛。
对，
这就其实这就是整个这个奖项的这个概念在里面，
一个互助互利吧。
对，没错。
谢谢你对我的肯定，我继续努力。
第六个呢是均衡的发展，这个它就是说要你参与这个五个不同的这种科目的挑战，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发展他们的从心灵上、体魄上和这种社区精神的一个平均的发展，然后等于是全能型的吧。全面发展的人才。然后第七点呢是循序渐进，就是你可能越到等于是从铜牌的铜到金到银到金，你的那个你的承诺的时间和责任就越来越多嘛，越来越大。然后第八点是自我启发，就是说你就是他激励参与者超越自己的期望，当你做着做着你发现你可以超越做得更好的时候，他就鼓励你去就是有更大的挑战，然后建立更高的目标。然后第九点是坚持不懈，就是他为什么拉得这么长呢，就是说要他很重视这一项，就不能靠三分钟热度就可以完成，就是说奖项其实是鼓励参与者呢就是在奖项的要求以外维持他们的兴趣，然后必须继续参加活动，就是变成一个终身的一个行为标准吧。对对，然后其实他就是最后一点第十点就是愉悦的经验体验，就是希望他们在就是进行这个参与这个奖项的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享受的，他是愉悦的，然后他认为这是充满着意义的这个的一个体验。所以其实爱丁堡公爵他自己本身就是上述这刚才我说那四大方面，然后这十小项其实他就是一个最好的那个就是身体力行者。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看了好多，就是网上就是因为他去世嘛，好多人就因就感谢他说的一些话，就虽然他去世了以后，你想各国领导人就会发一些吊唁呢，然后就会说他这一生的这些对不同的在国际上社会啊国际关系上面这些的贡献都有提到，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平凡人发了一些文章，就说爱丁堡公爵奖就是成为改变了他们一生的一个重要的奖项，其实他们就非常感谢爱丁堡亲王这一点。
嗯
嗯，就是其实咱们刚才也讨论说嘛，就是说这几项其实都是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中特别必要的几个素质吧，
一些品质。
对对对对，
哎呀，如果对咱们也有这样的这种奖项吧，或者是这种推动力，我觉得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对，没错。所以后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当时曾经评价说，课堂学到的东西考试后就忘记，而体验式的教学通过参与操作，然后辛苦努力，甚至一些冲突，学到的东西是自己一生的财富。
对，
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挺对的，
说得很对。
然后一个著名的儿童作家 David Williams， 他就是在公爵奖设立60年庆典的时候谈到说，这个奖获奖者最特别的之处在于他们获得了帮助别人的能力，希望他们可以终身实践这一能力。当然获奖会给你的 CV 增添光彩，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成长，这一过程中获得的努力、韧性和奉献会帮你开拓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呢，我觉得就说的还总结的还挺对的。然后现在节目我们也基本上录完了，就是大家可能了解了他的一生，然后和这个对世界影响非常重大的奖项。这个因为这个奖项呢，因为它是对青少年的嘛，所以因为青少年一代又一代，世界都是青少年的嘛，所以很重要。然后就是这个爱丁堡公爵奖呢，是希望让这些青少年不只是成为会考试的考试人，而成为心理健康的、积极的、对世界有用的这些人，然后让他们呢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会更有信心和更有毅力。所以呢幸福感也就会更强一些吧。
我们鼓励你们。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这样了。虽然这个奖项很
好，
但是我已经申请不了了，已经
挺好的，了解了，
超出范围了。但我希望如果我们有听众自己有孩子或者自己就是年轻人的话，可以考虑看一下这个奖项，可以考虑去申请，因为不管你得不得这个奖，这个过程都是会让你那个受益终身的。好，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哎，好嘞，拜拜。认真闲聊是一个由两个好友从北京和伦敦远程连线的一档播客节目。我们的成长还需要各位亲朋好友多多支持，转发与订阅都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
在 iOS 和安卓各大播客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搜索认真闲聊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与我们互动，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